今日咧，我哋会开始一个新嘅讲道系列，咁咧就系会讲到尼希米记啊。咁咧就喺开始之前咧，咁我相信咧就我哋会首先睇一睇呢一个尼希米记一啲嘅历史背景。嗱，咁呢一个嘅尼希米记嘅故事咧，就系发生喺主前嘅445年。咁發生嘅地點呢，就係呢個波斯帝國。咁如果我哋從呢一個地圖所睇呢，呢一個嘅波斯帝國版圖相當大，佢係歷史上面呢第一個係橫跨亞洲、歐洲同埋非洲三大洲嘅一個好大嘅帝國。咁呢個尼希米嘅故事呢，喺嗰個嘅時候呢，當時嘅猶大國咧就已經係滅亡咗140年啦，而喺佢滅亡呢一個亡國嘅過程嘅裏邊咧，可以講話全部大部分啊年輕有生產力嘅猶太人咧，全部被攞到去唔同嘅地方。不過雖然係咁樣，仍然有好多嘅猶太人咧嘅精英能夠係爬到當時社會嘅高位嘅。咁而尼希米呢就係其中一個。咁如果按住時間嘅推算呢，大概尼希米呢就已經係秘掳嗰班人嘅去到第三、第四代，可以講係土生土長嘅喺呢個波斯帝國土生土長嘅猶太人。咁聖經呢佢自己介紹自己呢就係波斯國嘅一個酒政。咁而佢嘅故事呢就發生喺書山城嘅皇宮裏面。咁打底地圖咧，書山城咧就喺耶路撒冷，個距離大概1300公里。咁你有咩概念呢？就大概由我哋呢度雪梨咧，就去到 Adelaide 咁上下嘅距離。咁大家有冇試過揸車由呢度去 Adelaide 啊？大概需要咧，如果揸車咧，不停不休咧，就大概揸15个钟头左右啊。咁但係當然啦，喺尼希米嘅時候咧，就絕對冇車啦。咁所以咧，由尼希米嗰個年代咧，由呢個耶路撒冷去。由呢一個嘅波斯嘅書山城去到耶路撒冷咧，需要嘅時間大概係3个月左右。咁大家可以想象啊，一來一回幾耐啊？半年嘅時間啊！咁所以咧，喺當時嚟講，對尼希米嘅即係對尼希米嚟講咧，耶路撒冷一個哇山長水遠嘅地方。我哋想象一下，時間離開猶大國嘅亡國140年，而個距離咧1300公里。你可以想象當時在耶路撒冷發生在那個地方的事情，其實跟遠在1300公里以外書山城的尼希米來說有什麼關係？有什麼關係？但是從我們剛才所讀的經文呢，我們留意到一件事，我們發覺這個尼希米呢是有一個不一樣的心智我們想我們就今天一起通過這段的經文看一看尼希米這個這麼不一樣的心智如何幫助我們去理解今天我們怎樣建立神的家。好了，我們先看今天信息的第一點，以神的事為念。在第一節呢，尼希米告訴我們很準確當時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與地點，時間就是這個亞達士西王20年基斯流月。咁咩叫基斯流月呢？基斯流月咧就係當時波斯國歷制裏面嘅9月，即係大概我哋而家嘅11、12月左右啦。咁而地點咧就係波斯國嘅書山城。咁書山城咧係當時咧波斯王咧用嚟過冬嘅地方過冬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可以想象咧嗰時嘅尼希米大概咧係好忙碌，忙碌乜嘢忙碌。是在火爐邊服侍這個皇帝飲酒作樂不過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的弟兄叫做哈拿利就帶著幾個人從猶大來到找尼希尼這個尼希米他告訴我們聽雖然剛才我們都說過尼希米是秘掳之人的 後裔但是仍然呢在這段經文告訴我們他仍然跟耶路撒冷的他的同胞是有聯繫的不單止有聯繫你會發覺在第二節告訴我們當這班人來到的時候是尼希米主動問這班人喂 究竟耶路撒冷发生紧咩事？我喺耶路撒冷嘅同胞又遭遇紧乜嘢事情？啊，系佢主动嚟到去问嘅。嗱，你会发觉呢一个问题咧，好多时候我哋问问题，有阵时都出于礼貌，系咪？但系你会发觉尼希米问呢个问题咧，唔系礼貌上嘅问题嘅。点解我可以？点解我咁讲咧？啊，因为喺呢一个嘅第三、第四节话俾我哋听，啊，当尼希米知道咗嗰班人秘掳嘅人咧，喺犹大呢一个嘅地方所遭遇嘅大难，受得好大嘅凌辱，而且耶路撒冷嘅城墙又冇晒，被火焚烧，大家可以想象到个光景系如何。但大家有冇留意尼希米听到呢一个消息之后个反应系咩嘢？正经话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喺神面前禁食祈祷。中国人成日都话啦，人非草木，咩啊？岁数无情。所以我哋大概都知道，当有一啲好悲惨嘅事情发生嘅时候，人好多时候自然嘅反应系点啊？唉，都会好伤心啊，甚至流下因触动、因怜悯而流下眼泪啊。咁但系你会发觉喺呢一个嘅情况啊，如果尼希米单系为咗一个怜悯之心，你都系有咁嘅反应嘅时候，我喺度想象，如果我系尼希米嘅时候，哎呀，真系好伤心，听到呢件事情，我大概会做啲咩嘢咧？我大概会同啲人讲，我话我都知道耶路撒冷发生嘅好惨嘅事情，我亦都知道喺耶路撒冷我嘅同胞遭遇好多嘅困难。嗱，不如讲，嗱呢度有张支票，里边好多钱，你同我攞住呢张支票咧，就翻去做救济嘅工作啦，咁啊搞掂啦，系咪？捐献。这个动作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当人去面对一些天灾人祸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通过捐助让我们的感觉良好一点，啊，所以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很多人就会拿着个筹款，这个筹款箱来到问人捐献筹款，是不是？也很多时候令我很费解的时候，很多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人去募捐，因为这些天灾人祸，你会发觉不是很多人去寻求，喂，究竟这些筹款，啊，我所给的钱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这班人，是不是真的一个合法的团体来到去，啊，做这个筹款？不是很多人去问这些即原因，也不是很多人去追问这个的真假。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大概就是因为当我们捐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被安慰，我们觉得在这些我们应该参与去援助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做的已经做了，所以心安理得，啊，所以从一个即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捐献本身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心里面感到心安理得。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尼希米这个的反应并不是出自他的自我中心，因为他没有立刻捐献，他所做的不是为了他让他自己心安理得，他相反来说他做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年几日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大家我们要明白，犹太人是神的子民，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市，所以发生在神的子民的事情，发生在神的城市的事情，其实就是神的事情。尼希米的反应不是为了让他感觉良好，而是相反，尼希米是感受神的感受，尼希米是忧心神所忧心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尼希米身上学功课的话，我相信第一个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功课就是以神的心为准，以神的事为念。那你说那是什么意思？不要那么抽象。我用一个例子来讲解，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个朋友来跟你说，你说哎呀，我的儿女发生了意外，有些的伤害， 你会怎样感觉啊？我相信大概都会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啊，或者是焦虑、不安、担忧，是不是？不过如果这个受伤害的不是你朋友的儿女呢？如果是你自己的儿女呢？感觉上面会有些什么不同啊？当然很大不同啦，有些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因为很简单，你马上由一个局外人变成一个局内人，是不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以前我们信耶稣之前与基督无关的，在神的约以外我们是局外人，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当我们神家里一份子的时候，神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局内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亦即是告诉我们，神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以神的心为准，我们亦当应当以神的事为念。好了，那你说我们以神的事为念，那我们应该怎样呢？今天的信息第二点，我们是要以我们要为神的家祷告。你会发觉尼希米那个的反应，第一个行动去做的就是祈祷。他的祷文是记载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五章一章的五到十一节。连这个祷文，我相信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学习，去学习当我们要为神的家祈祷的时候应该怎样祈祷，祈祷的内容是应该包括什么东西。我们就尝试一下在一段的祷文里面，我们看看内容，大家一起学习。我就跟大家提了三个的重点。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确认神的属性。如果我这样问大家，你觉得当人与神相遇的时候，人所第一样所看到或者所经验到的是什么？当你见到、感受到、见到这个神的伟大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我们从圣经看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见到神的荣光显现啊，当时呢的天使就来到这样呼喊，他说，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在那个神的显现里面，以赛亚第一个所经验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就是神的什么荣耀和圣洁。好，我们看第二个但以理。但以理在一个异象里面来到，看到神的神用一个人的样式来到向但以理显现啊。圣经的记载，这个神的形象的显现就是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精金带，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光如火把，手和脚如同这个光明的铜。哇，你说见到一个这样我们都会很害怕。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他用一个很形象化 的形象告诉我们神两个的属性，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尊贵和神的公义。好了，我们再看在这个的彼得的见到耶稣的神圣有一晚彼得打鱼，打到成晚都打不到鱼，到到主耶稣叫他落网的时候，一网就网到很多的鱼。在那一刹那，彼得见到的不是耶稣，彼得见到的是神的属性，当他见到的时候，哇，彼得就俯伏在耶稣跟前。因为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所显现到神的什么属性？神的权能、神的能力、神的大能。但从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有一个几准几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定论，当人见到神的时候，人很多时候所经验到、所感受到就是神的属性。所以不怪得你要看回尼希米这个祈祷，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肯定神的属性。他说，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看到虽然很简单一句说话， 但尼希米其实肯定了神的什么？神的伟大，神的能力，神的慈爱，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简单来说，他在开始祈祷的时候就首先肯定了神的属性。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崇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宣召经文，大家下次留意一下，我们的宣召经文，我们所开始唱的赞美的感恩，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肯定神所有的属性。那你说当人面对经验看到神的属性之后，成个人的通常反应是什么？我们看回刚才那三个例子，以赛亚，以赛亚就见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到但以利呢，但以利见到神的大能的时候，神这个但以利怎么样？浑身无力，面貌失色。到彼得呢，彼得见到神耶稣的神性之后，他就说主啊，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看不看到三个人的反应其实都很一致的，在神的能力底下，人见到的是自己的软弱，在神的圣洁底下，人见到的是自己的罪性，在神的伟大的面前，人所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渺小。这个也是尼希米的反应。所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是真的向你犯了罪，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我们没有遵行到你藉着仆人摩西所给过我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我想大家留意这一节的经文，留意一下尼希米怎样祈祷，怎样认罪，很有趣的。大家留意，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跟着他怎么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咦，大家记不记得我开始讲什么？那时候尼希米的年代是活在亡国之后的140年，当日以色列人犯罪令到犹大国亡国，那个时候尼希米都未出世。为什么尼希米要为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而认罪？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没有犯过罪，你会为那些你没有犯过罪而认罪？我相信理由相当的简单，你都罪恶的面前，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够是独善其身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是离开罪的后果与影响。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教会里面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犯罪跌倒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罪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整个教会都会受到牵连。如果大家说牧师你会说得夸张一点，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夸张的时候，对不起，我相信你是还未理解罪的能力。所以记得上次我们的讲道信息，我们都提过，当有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的心怎么样将他们挽回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大家也都有没有留意，我们每一次聚会回来的时候，崇拜有两个元素一定有的，是什么？刚才Rose带我们认罪，跟着什么？也都确信神会给我们有宽恕，这个好像一个银仔两面。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神必定赦免，但当然我们的认罪是要是真心。好了，第三点，在这个的第八到第九节，你会发觉你希望再重提神的应许，就怕死，好像怕神记得那样，神怎会不记得啊？但是当尼希米这样指出的时候，他讲到神啊，你岂不是曾经跟我们讲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怎样？神会再将他的子民分散在万民中。有没有发生到啊？有没有发生到啊？发生了，是不是？他们被掳到不同的地方，但是神所讲的说话并不是停在这里。神讲完这句话之后，他的下一句是什么？神的下一句就是说，若果你们归向我，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我的子民招聚回来。 帶到呢一個立為我名的地方，即是耶路撒冷。神講過的說話就必定算數的，所以亦都是第一個原因，為什麼尼希米重提神的應許，就是要確認肯定神的寬恕。而亦都留意這個亦都是我們崇拜的程序，我們肯定神是寬恕我們的認罪。好了，跟著在第十到第十一節，尼希米重提以色列人的歷史，講到神拯救他們，從埃及拯救他們。為什麼大家留意尼希米怎樣來形容他們，他說是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在某一個程度上，神的子民他的榮與辱其實是反映著神的榮與辱。換言之，尼希米在求告神，為了神自己的名字的緣故，他祈求神的帶領。所以他說，神啊，求你使你的仆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好了，我想大家想一想這一節的土文，一路都好，大家都很明白，是不是？尼希米為到他整個國家所犯過的罪來到認罪，也都重新肯定神對他們的寬恕。但是怎樣結尾的時候來一句這樣的話，他說什麼？神啊，求你使你的仆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會不會給大家的感覺就是在神在求神給他一些就是晉升的機會，給他更加好的仕途？尼希米的意思是不是這樣？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三個信息的重點，在二章一節，當這個故事一路發展下去的時候，二章一節就去到故事的第二個的場景了。這裡就是講到是亞達薛西王二十年離山月，那離山月呢就大概是現在的三四月，那剛才講十一月，現在是三四月，所以經歷了個時間大概是四個月左右。那你說這四個月尼希米做過些什麼事來的，是不是真的日日就重複那段討論呢？第二節第二章雖然我們今天沒有讀，但是大家如果回去可以再重看第二章整體來講的故事的發展呢，就是講到尼希米呢是按住一個計劃，一個個部署呢，去到佢個王面前呢就求王。佢話：王啊，你容許我帶住波斯國嘅物資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城牆啦。咁呢故事嘅發展就係呢個王呢批准佢。咁呢當尼希米呢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呢，聖經喺二章嘅十二節就話呢，他夜間起來帶著幾個人，但是神使我心裡要為耶路撒冷做的事情，尼希米沒有跟其他人說。在這裡尼希米很清楚告訴我們，在第一次的祈禱他求神使他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不是為了他自己的仕途好處，不是為了他的工作真的一帆風順，而是為了什麼？為了神的工作能夠在神的賜福底下來到進行。我們需要明白尼希米在這裡所將要做的事情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大家記得他的工作是什麼？他的工作只不過是一個酒證，他不是什麼的建築工程師，亦都唔係咩民族嘅英雄或者係領袖。大家想象一下，佢去到呢個波斯國嘅皇帝面前，佢求咩？佢係求呢個皇帝批准佢帶住波斯國嘅物資去做咩？去到1300公里以外嘅耶路撒冷做咩？為以色列人起城牆。同埋大家想象一下，剛才講過來回就咁來回都要半年，咁即係話咩？即係話咁樣尼希米一去嘅時候講緊係咩？起碼一年 會唔喺王宮翻工，大家都打個工啊！你有冇敢唔敢去你個老闆嗰度同佢講？阿老闆，我想攞一年假，仲要呢年假有人工出嘅啊！做啲咩啊？我做我自己私人嘅嘢。你估你個老闆會點樣反應啊？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要求啊！你話尼希米當佢咁樣問皇帝嘅時候，佢有冇風險啊？梗係有風險啦、啊！風險係咩嘢？可能個皇帝會咁同佢講：你估你係邊個？你係酒政嚟㗎咋？邊度都冇得去，繼續喺度服侍我。如果更加差嘅時候，皇帝可以咁同佢講：佢話：哇！你攞波斯國我嘅國家嘅物料走去起城牆，你做咩啊？造反啊！你而家人嚟同我將呢個尼希米入監，因為諗住造反。呢啲都係一個好實際有可能嘅會發生嘅風險嚟。嗱，大家諗一諗，或者睇一睇聖經裏面整個故事裏面，尼希米因為有冇因為呢一個風險而退縮啊？有冇啊？冇。點解佢冇退縮？因為尼希米以神嘅事為念，亦都很切嘅為神嘅家禱告。喺佢嘅禱告裏面，我相信嗰四個月裏面，佢同神之間嗰個嘅禱告嘅交流，好好清楚知道神要佢做啲咩嘢。亦都由於咁嘅原因，佢都知道當佢踏出呢一步嘅時候，神會賜福，神會帶領，神會保守，所以佢願意冒呢一個嘅風險。所以弟兄姊妹，有陣時候為神工作，我話俾大家聽，係會冒險嘅，係可能會有犧牲嘅，係可能咧會有好多不舒服嘅時間嘅，係可能咧會丟面嘅。但係大家，我請大家希望大家記得，當我話要為神工作嘅時候，我哋唔係按住自己嘅心意、自己嘅利益嚟到去為神工作。當我哋為神工作嘅時候，我哋係按住神的心意去為神作工。希望喺呢個故事裏面，尼希米所展現嘅心智，能夠讓我哋明白，當我哋話要為神嘅家作工嘅時候，我哋係應該用一個乜嘢嘅心態。請我哋同低頭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因為你用尼希米嘅故事再一次話俾我哋聽，神啊，你係愛你嘅子民，今日你係愛整個嘅教會。主要當教會裏面我哋需要話要建立神嘅家嘅時候，我哋有我哋喺你面前領受嘅角色，求你賜福我哋。點知我哋明白你嘅心意嘅時候，我哋就按住你嘅心意嚟到盡上我哋嘅本分，以致神你嘅家能夠得以被建立。我哋多謝你俾我哋嘅一切，多謝你使用我哋，多謝你呼召我哋，求你繼續嘅帶領我哋。我哋咁樣嘅祈禱交託仰望，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Amen。